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年这一年当中呢，在华人的教会界，我们失去了几位属灵的长者。我所知道的呢有三位其中在三月份戴绍珍牧师他是美国人但是你严格说起来他应该是英国人的后裔因为他的曾祖父戴德森我们大家都很熟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创办了内地会。那他的曾孙戴绍珍今年三月份被主接去。他曾经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摆上。他自己有一个名言，就是他生在中国，死在中国。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实在让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惋惜他离开我们。那另外呢，在十月份有两位10月11号林道亮牧师我想大家都很熟，他也是曾经做过华神的院长，那后来到了美国在洛杉矶牧会，他也曾经来过湾区好几次在我们当中有带特会，有带一些特别的神学的课程我相信大家对他都很熟悉我们另外一位是10月14号郑国牧师，跟我们更是接近了。他是曾经在菲律宾教会牧会很多年，差派宣教士很多他有一个称号是我们华人的宣教之父。那后来他来到美国，在中信做总干事我们的中信月刊，另外呢开始的华人福音普传会华传也在那里做总干事，然后在Mountain View 的中国基督徒教会中国基督教会那边做牧师也很多年，后来退休，然后就常常到各地讲道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听到还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基督工人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面，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勉励。那我自己个人跟他有很多有好几次的沟通，他实在是一位神所重用，一个很谦卑、很忠心神的仆人。当然他到神那里去，我们为他高兴，因为他膝下世上的劳苦。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感伤，我们失去了这么一位很好的属灵的长辈。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当以利亚被神接去的时候，以利沙所讲的这句话，我们slide 怎么出来？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哎呀，我就有点能够稍微体会到一点他的心情。他的老师离开他了，他实在很难过。但是呢他也为他的老师来感谢神因为他曾经为神做很多的事。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以利亚他的一生的事迹，以及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的。所以我想我们就看两节经文就好了，记在列王记下第二章11节到12节，列王记下第二章11到12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长远的与我们同在。虽然有好朋友离我们而去，虽然有很好的属灵长辈离我们而去，但是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长辈，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你自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要再一次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主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到饱足。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里面看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或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三个阶段是神迹比较多的。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稍微想一下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第一个呢就是在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神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让摩西行了十个神迹才让法老让以色列人出来。然后他们要过红海，然后他们到了旷野，神每天给他们玛瑙吃还拆鹌鹑来让他们有肉可以吃然后叫摩西击打磐石，他们有水可以喝。然后呢，白天他们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常与他们同在神常常引导着他们。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在这段时间发生你不难想象因为那个时候呢是神开始要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建立一个国家，让他们来承受神的教导，让他们来接受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位神他是那样一位蛮有能力的神，蛮有同在的神，也同时呢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呢要建立摩西这一个神所呼召出来的领袖他的权柄。所以在那段时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还有另外一个阶段呢是什么呢？我就先跳到新约，就是耶稣跟使徒的时代。耶稣他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彰显了神的能力，你看他医病赶鬼，叫瞎眼的可以看见，叫聋子可以听见，瘸腿的可以行走，叫死人复活，他用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他平静风和海，最后他自己也战胜了死亡，他复活升天。他的门徒们当圣灵降下之后，他们也是蛮有能力行很多的神迹。那你看到在这个阶段呢也有它的必要性，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约，神亲自与他们同在，神借着耶稣借着门徒来彰显他的同在，来彰显他的能力，也赐下他的启示，这是另外一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间呢也有一个阶段呢是神迹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你会想说那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个阶段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有哦，因为呢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大概八九百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分成两国，他们受到外邦人的影响，拜假神，惹神的愤怒。尤其到了亚哈王这个时候，他娶了外邦的女子耶洗别为他的妻子，耶洗别就把他自己国家的对巴利的敬拜带到了以色列，整个国家在那里敬拜，为巴利筑坛，为巴利设立先知，是一个在属灵的时刻，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把整个国家带离远离神。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借着以利亚和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以利亚这个阶段。以利亚的故事呢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七章 列王记上十七章啊，到列王记下第二章。我跳了一个。第一个阶段呢，讲到第十七章的开始呢，神借着亚哈啊，借着以利亚来告诉亚哈，对他宣告说，他如果这几年他如果不祷告呢，不降就不会下雨。就后来果然呢，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啊，神对以利亚的出生呢，并没有圣经对以利亚出生并没有很多的描述啊，只是讲到说以利亚神让他向亚哈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后来呢？哦，对不起，好，谢谢。后来神就叫以利亚呢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边啊，有一个溪叫做基利溪，叫他那个在那个溪旁呢，在那边居住。那神就早晚呢差乌鸦叼饼和肉啊，让以利亚可以生活。可是呢，不久呢，这个溪水也干了。他也再也住不下去了，所以呢，神又叫他到往西走，到西顿的撒勒法去。我想还是请帮我，谢谢哈。OK， 到西顿去呢，就找了这个一个寡妇呢来供养他。后来这个寡妇呢，我想哈，我们还是稍微来看一下哈，很有意思。这都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的这个里面啊。那这个地方呢，讲到什么呢？他到了寡妇那里去啊，那以利亚就呼叫他说哈、啊，说求你拿点饼来给我。那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呢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那我现在去找两根柴哈，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哇，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窘困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是在西顿的撒勒法啊这个地方。可是呢，以利亚对他说哈，说不要惧怕啊，你就照着我所做的去做吧啊。先做一个小饼给我，然后呢，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啊，因为神曾经这样说呢，这个面不会少，油也不会缺。结果他就果真照着这样去做，哎，真的是面没有少，油也没有缺啊。他们就在那里一直这样子过了许多的日子。后来呢，这个家的这个小孩子呢死掉了啊，结果这个妇人就很难过。他就对以利亚说哈，他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啊。所以以利亚就为这个儿子来祷告神。后来呢，哎，这个儿子呢就活了啊，就活了啊。这是第四件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然后过了许久呢，到第三年神的话呢又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啊。所以以利亚就去了。就去的时候呢，结果当他遇见亚哈的时候啊，这在第十八章第十七节哈、啊、亚哈见了以色列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然后呢，他就对亚哈说，这样子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个人的神是真的，请你们把你们巴利的先知派到加密山上去见我，我们一同来寻求， 我来寻求我的神，你们寻求你们的神，我们来看哪一个神是真的。在十八章二十一节，那时候他的民众呢也有很多也到了这个山上，以利亚就对民众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结果后来他就叫别人呢准备了两个牛犊，他自己有一个牛犊可以献给耶和华，巴利的先知也有一个牛犊呢可以献给他们的巴利，然后看到底哪一个神是真的。所以巴利的先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牛犊呢准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呢一直求告巴利的名，哎呀，可是呢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然后以利亚告诉他们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啊，如果他是神呢，他也许啊，因为他是神，可是呢他也许在默想啊，或走到一边或行路了或睡觉了，你们要赶快把他叫醒吧啊。所以他们即使大声的求告啊，还有用刀枪来自己刺自己，结果也是没有动静，也没有应允。后来以利亚他就来准备他自己的牛犊，放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浇上一些水，然后他就求告神，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结果神就降火从天烧下，烧了干干净净。所以百姓看见之后就称赞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就叫众百姓把这个巴利的先知抓住，一个也不能脱逃，把他们全部都杀了。后来就天就降下大雨，忽然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啊，雨就降下来了。众民都很高兴，耶和华是神。结果亚哈就坐车哈，就到了耶斯列去。结果以利亚呢，他跑步比他跑得还快，先到了那个地方。可是呢，耶洗别呢，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很生气，他就叫人去对以利亚说什么呢？他说哈，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他要杀以利亚。结果以利亚听了呢害怕了，他就逃跑了，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在旷野里面呢向神求死啊。他说什么？在十九章的第四节，这边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哎呦，你看到这个先知他也好像也蛮软弱的啊，他求神求取他的性命了。那当然神没有答应，对不对啊？神就让他睡觉，然后呢也给他预备吃的啊，这样他醒来之后呢他就有力气，然后他就去走到何烈山。他就到何烈山之后呢，他就到了一个山洞，结果神在那里有火啊，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啊，还有风还有地震，神都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火呢，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以后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神就叫他回去往大马色去啊，叫他在那里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来做先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下面，后来他又后来亚哈死了，亚哈的儿子呢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啊。那亚哈谢呢他没有寻求神，他 反而去寻求巴利，看看他的病能不能好。所以 后来就被以利亚知道了，他就责备他。结果亚哈谢呢，就率领50夫长，带了50个人去见他啊。结果连续两次呢，被以利亚拆火烧灭了。第三次呢，他这个50夫长求他啊，所以才得以逃脱。就后来到了列王记下啊第二章的时候，他知道神要接他去了，他就带以利沙啊去周游各地，拜访一些先知的学校。然后就到了列王记下第二章啊，这边11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圣经里面呢，记载呢，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啊，直接被主接去了，一个是以诺啊，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是很特别的啊，非常特别。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因为以利亚他是一个真理的守护者，传讲神的真理，教导百姓要持守真理，要来跟从这位耶和华，不要去随从巴利。有人说他是个烈火的先知，他的个性好像烈火，他的行动好像烈火，他的 message 也好像烈火，真的是为神大发热心，好像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样来护卫神的道。所以以利沙在这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称呼。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衣服就撕成两片了，这个就表达他自己的哀伤哈，还有他的追念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这样看过去啊。那我就看到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关于以利亚的记载。哦，对不起，我们回到前面那个地图。对，我稍微跟大家 review 一下哈，这个我因为我们提到几个地点哈，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哈。这个是约旦河啊，约旦河这样长长的下来哈。那约旦河东提比斯啊，这个是以利亚的生长的地方。那神叫他过了约旦河东啊，在基利西这边没有画出来哈，一个基利西有条小溪哈在这里，所以以利亚就在那边有乌鸦供应他啊。后来溪水停了，因为没有下雨啊，所以他就神就差他到西顿啊，到西边去撒勒法，这边有一个寡妇啊在那边供养他啊。然后呢到了第三年呢啊，他又去见神叫他去见亚哈，他就跟亚哈约定在加密山啊，让他能够跟巴利的先知来各自求告自己的神，看哪个神是真的。就后来之后呢，神降下了大雨，那他们就到了这个是耶斯列啊，耶斯列到了这个城啊。那后来在这个地方呢以利亚就受到耶洗别的恐吓啊，要杀他，所以他就逃了，逃到别斯巴去啊。然后后来又继续走到何烈山啊，就在西乃这个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这个地理情况。那这个呢是以色列国啊，这个是以色列国在北边，然后南边是犹大国啊。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分成两国啊，就是一个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有些先知在南国啊服侍神，有些先知呢在北国服侍神。以利亚跟以利沙呢就是属于在北国啊服侍神啊。好，我们看下面一章。那我们就来看呢，在新约里面呢有提到以利亚的地方哈。在新约还没开始之前，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呢马拉基啊，我想这节我们以前也读过哈。在马拉基书这个地方呢，他有宣告以利亚将要再来啊。在马拉基书4章5节这边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在因为以利亚他没有经过死被神提去，对不对？所以呢，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还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哪一天以利亚会再回到他们当中，回到他们当中。所以在新约当中呢，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时候会提到以利亚，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下面一个，那在新约里面呢，到底谁是以利亚呢？耶稣有给我们证实，就是那位施洗约翰。在主耶稣来之前，为主耶稣铺路的那个就是施洗约翰呢，他就是那不是说他是就是那位以利亚那个人啊，而是说那个执事那个在神面前有类似那种服事的地位的啊，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17:12啊，这边说只是是耶稣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这是讲到他对施洗约翰的时候所做的评论。我们看下面一个，以利亚呢后来有没有出现呢？有，在新约真的有出现。出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一次主耶稣登山变相了？有没有？他带领他几个门徒到山上去，结果呢他忽然间就变了形象啊，发光洁白。结果有谁出现了？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他们当中跟耶稣谈一些事情。所以以利亚真的是有在新约里面又在出现过，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还有人以为以利亚会来救他。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7:46这边说在伸出的时候呢，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站在那里的人，他们听见以为他在叫以利亚所以当中有一个人就赶紧跑去拿海龙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且等着看，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所以他们那时候还以为那个时候可能以利亚要下来救耶稣了好，我们再看在下面一个，在雅各书里面，使徒雅各呢，他也有论到以利亚，他讲说以利亚呢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雅各书5:17-18，这边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这个是新约里面讲到以利亚的论述所以我相信我们到这里呢，我们就会对以利亚呢比较有一个大约的明确的了解，他的服事，他的事工。那我们可以从以利亚的服事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就想到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在灾难中呢，我们来反省自己。我们看下一个 slide。在灾难中或是在苦难中呢，我们要能够反省自己。当亚哈遇见他的时候，亚哈怎么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困难或灾难呢，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在约翰福音9里面，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就有人问耶稣说，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了，以至于他生来就瞎眼了？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既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当有苦难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我们的罪，或是我们做了什么错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的。很多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想，能够思想，能够明白今天上午那个邓英山牧师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神已经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可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生，对不对？撒拉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好不好娶 我这个使女下嫁你们就生嘛， 这样就有儿子啦，不是吗？他们就用人的方法代替神的作为，结果在这个家里面造成很大的困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求神帮助我们。当有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先思想，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很好，我们感谢主；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要认罪，求神赦免，求神饶恕，让我们重新来过。我想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盲点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考试哈，考试的时候呢，有时候有学生作弊，对不对？啊，那结果呢，旁边就有一个同学看见了，他就跑去告诉老师，啊，那两个同学在作弊。结果老师呢就过来了，考卷就没收了，你就得零分了，对不对？结果这两个学生很生气，都是你去告诉老师的，害我们两个得零分，有没有？他没有想到啊，这个得零分呢，主要是他自己考试作弊，而不是说这个同学不告密不告密，他可能不告密，可能有其他人告密，可能将来被老师发现，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小孩子，爸爸跟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家哈，做工，你们上课回来哈，你们在家里面呢，你们可以先休息十分钟，然后就做功课啊，做完功课呢才能够看电视。结果这个哥哥呢，他也不管他啊，功课也不做，就看他的电视去了。就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弟弟跟爸爸讲说，爸爸他今天哈，他没有做功课，他就看电视啊。结果爸爸就罚他胎帽，对不对？哇，你说这哥哥会不会很高兴呢？当然不高兴，很生气，对不对？啊，你这个弟弟都是你在告密哈。他没有想到啊，这个遭灾的是他自己，反而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啊，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反省的能力。我们感谢神，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知道自己的不义啊，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要责备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保守圣灵在我们这心里面的所做的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你做事情不安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圣灵在提醒你。如果你常常不理，常常去压抑，慢慢这个圣灵他就不怎么工作了，就不好了。啊，所以我想到说，在灾难当中呢，我们要能够反省自己。第二个呢，我就看到呢，我们要立定心志来倚靠主，不要三心两意。啊，我们在这边看到这边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以利亚就对这些百姓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哦，对不起，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不要心持两意，不要心持两意。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好像有点心持两意呢？啊，我们这个也要，我们那个也要，我们又要神的祝福，我们也要其他的，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神所不喜悦的方式去达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哈，还好那个不是还没有信主哈，我就听到一个太太哈，对跟另外一个说哈，查完经的不是在我们教会，那以前啊，他说明天呢我要去算命。哎呀，我听到旁边在吓一跳，我说哦，还要去算命呢。那因为他还没有认识主嘛，所以我也就但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点啊，看风水摆一摆啊，知道怎么摆啊比较好啊，挂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单单来信靠他。我们有时候会用我们的方法啊，想办法多赚点钱啊也好啊，或是怎么样哈，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是能够立定心意来跟随主，立定心意来跟随主。好，下面一个呢， 我所看到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求神帮助啊。这个地方，以利亚他，你看到哈，以利亚这么一个大的先知，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先知哈，他居然也会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啊，哎呀，求神取他的性命。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求神取他的性命啊！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有没有在一个低谷当中，低谷到一个地步呢？你甚至不想活了。我必须要承认哈，我曾经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真的想跟以利亚说哈，像以利亚那样跟神说哈，神啊，你取我的性命好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还好。神没有听我们祷告，可能如果是的话，可能我们有很多人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啊，我有时候有听到有姐妹的见证啊，她也真的是不想活了。那我其实我也都不奇怪啊，我觉得我们人生在世本来就有许多的困难，对不对？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真的不想去面对了，算了。但是我们的主不会放弃我们。连以利亚他都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你知道吗？就得到一点安慰吧，啊，神会帮助我们啊，神会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我看到呢，神眷顾他的儿女，啊，这个撒勒法的妇人说：“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哇，这个实在是，我如果想到说，如果我是以利亚，哎呦，那我还到这个地方来干嘛？对不对？他都没东西吃了，他跟儿子就剩这么一点面一点饼，那我还在这边凑什么热闹，对不对？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你要叫我来也到一个稍微有钱一点家里面去，不能到这个寡妇家里面去，那这个实在太难为情了吧？这个寡妇他可能也会想啊，先知啊，你这个神脑筋还好吧？你看我这个样子，我能够供养你吗？不行嘛。但是这个寡妇她没有想到，神要借着以利亚来祝福这个家庭，结果他们面没有少，油也没少，就一直这样子可以支持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位神也是很奇妙的神，也很幽默的神。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这个经济这么不景气哈，哇，这个怎么办啊？又失业了，对不对？神啊，你没有看到我吗？其实神知道，神也许不要你太早退休了，神也许要你小孩子呢，也许学费凑不足，没有关系啊。他将来可以好好的半工半读啊，可能更自立。我们碰到有朋友的儿子啊，他们家没有太多的钱供应他，他非常的上进，跟我们家老二是同年的，但是比他上进很多，比他成长很多。我很难讲的，真的很多事情很难讲。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我相信我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近以利亚这种生活处境，或是靠近这个寡妇的生活处境。我们所想的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我们想说什么时候退休哈？如果神给你，让你提早退休很好；神如果不给你，让你晚点退休也没关系。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到什么地步来生活，来与神同行。所以我感到就是说，我们真是感谢主，神借着以利亚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那我们看见这个神实在是一个丰富的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以利亚的故事摆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相信你在将近3000年前你做这样的事，如今你仍然能行。求主帮助，那我们真是也有像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心智来为主而活，为主能够在真理上站立的稳，能够艰辛倚靠我们的主。我们虽然也有软弱啊，虽然我们也有不足，我们也常常跌倒啊，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知道，主啊，你与我们同行，你看顾着我们，主啊，让我们虽然跌倒，我们不至于爬不起来，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主，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先知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随时帮助与提醒。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